欢迎收听咖喱秀秀，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华圣母基金会的专属 Podcast 频道咖喱秀秀。默默的基金会在这么多年里面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是今年的客串主播电机小姐。中华圣母基金会一直长年以来做了非常多努力的事情，在这一季由电机小姐带大家更了解中华圣母基金会。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华圣母基金会默默一直在耕耘的鹿草客服班。那今天我所邀请的两位来宾是客服班的社工怡静老师以及月娟老师，我邀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怡静老师。
是。
嗨，大家好，我是月娟老师。
我在第一次来到那个鹿草客服班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新鲜欸。非常新鲜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多元包容的一个教室。嗯，对，就是欸，这个教室其实早上它是老人家的
活力站啊，食堂。
对，活力站跟食堂，然后就是大家会在那边可能做一些可能乐龄的教育，对不对？课程。然后他到下午的时间，他就成为了我们的鹿草的那个客服班。
是，
从这边我应该要让大家听众朋友们先了解的是说，哇塞，客服班。然后对于我想要先回到的就是这两位老师，就是怡静老师及月娟老师，那时候怎么会想说要当社工？
因为我本身就是念社工系，
是，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后是在准备考试，
嗯，
然后妈妈比较急啊，就妈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赶快去找工作，
嗯，
然后就觉得还好，反正社工的工作应该全台湾都很好找吧，
嗯，
对，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是，
对啊，后来就是。就开始找工作啊，然后找，家离我们家比较近，
是，
所以后来就来投那个中华什么基金会这边。
那
同时也有投其他单位，
对
对啊，因为一开始我是投高风险的业务，可是后来面试才发现说，
等一下，高风险的业务指的是什么？对于听众朋友，包括电机小姐，我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高风险的业务就是有一些像儿童、少年，他们是可能在家可能是疏于被照顾关心的孩子，那他就会进由学校通报，或者是说由那个社区通报，就会进到我们那个。社会局这边来。
对，
那因为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可以，因为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小朋友的，
嗯，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是不行，自己的可能能力啊或想法上可能对于这一份业务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做执行的，
比较吃重的，
对，然后后来刚好也是因缘际会下，就是主管有提到说，我们还有一个业务是课后照顾，问我有没有兴趣，
是，
我说可以试试哦，然后我就好，然后就答应他就会来就是报道入职这样。
那月娟老师，你也是平常你之前也都是念社工的吗？
不是因为我是职科的，我是家庭主妇，
嗯，
然后刚开始我是在活力站，就是圣母基金会办的下潭活力站工作，
是
下潭这边开设客服班，
对，
那时候人很缺，
嗯，
找不到老师，
是
由当初的社工邀请说，不然你可以来当我们的客服老师，
是，
可是因为我家庭那时候小孩还小，
对，
还要照顾，那时候我刚开始是说帮忙照顾，时间就是只有到五点我就下班了，
是
啊，后来孩子慢慢长大就可以时间比较弹性，
嗯，比较充裕了，就可以来更多的付出，
对，就现在就有时候就是整个时间就投在这一个地方。
怡静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社工这个领域的科系来学习啊？
因为其实我高中是幼保课，
哦，幼保
课，
嗯，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考试嘛，然后分发，然后因为甄选没有上，
嗯，
然后想说那就等分发，然后就莫名其妙上一个家药社工系，
嗯，
然后就怎么会上这个，然后因为我也对社工不了解，
对，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因缘机会下才到那个家药社工系去念，
是，
对，然后才慢慢了解哦，原来社工在做什么。
嗯，那这边的话怡静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社工跟志工到底差在哪里？因为其实大家听到社工啊，就是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一直流汗啊流泪啊很辛苦的一个工作，但是对他好像不太理解，所以也让听众朋友们更了解一下说关于社工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他的内容大概有分成哪些东西。
因为像 我先讲志工好了，
是
志工是志愿性服务、嗯、所以你只要有意愿
是
你可以到各个单位去做询问，像医院不是也会有一些志工吗？
对，
就是你是就是不需要负担所有什么的费用，然后也不需要收取什么的费用，你就是自愿去做服务的。
嗯嗯嗯，
对。那我们社工是因为、需要接受学校的一系列的专业训练，
是
包含是知识上啊，或者是说实际去做实习，实际的服务，然后才会训练培训成一位就是专业的社工。
嗯，
对啊，社工做的服务范围其实很广。
对，
我们有服务老人，
嗯，
儿童、少年、
妇
女，然后身心障碍者，然后原住民，
是，
或是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都有。对，然后其实。像是社会局啊，不论是公家单位或是社福单位，都可以看到社工的身影。
嗯，
对啊，我们就是我们的提供的服务，其实就是我们其实社工就像天使一样，就是给予就是这些需要我们去给他关怀的人，嗯、就是给他们一些除了关怀以外，然后我们也会依据他的需求去连接相关的服务，然后看到他们的问题去跟他们做讨论评估，这样
是已经。那你看，你从一个幼保科的学生，然后晋升到了真的是专攻在社工这个领域上面，你自己在对于社工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认识？就从你一刚开始，哎，不晓得社工是什么、嗯，然后到现在，你就是已经成为一位社工老师。那你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到现在，那你对你未来的价值，你自己的期许，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工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更会同理的一个社工，比较很温暖的社工、啊、就是因为一开始我对于可能同理这一块可能不是做到的那个味道或者是感觉可能没有到很足够。
嗯，
对。然后因为其实之前会看待孩子的问题可能就会比较表面，
嗯，
或比较主观，或者是可能自己的家庭经验的关系，
是，
所以你就会套用在孩子身上。可是当你就是长时间这样跟孩子相处下来，然后又就是也有去参加一些研习训练，
嗯，
就知道说其实看待很多的问题不能只是很主观的去看待，你要多一点的同理，然后
不能自己只是看到然后去判断说他就是怎样，
对，
而是多聆听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做的想法。
嗯
嗯，
因为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一体多面。
对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可能不是社工人没有办法去做体会的、
嗯，
对，因为觉得说你就这样处理就好啦。可是我们社工可能会想的比较广，
毕竟你们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训练，会让你们更能够多面的去参考说，哎，这个孩子他目前他现在这样的回馈或他这样的行为举止的想法，那我们经由聆听完之后去了解说，哎，我应该怎么样导正，
嗯，
给他一个更好的意见，让他去判断什么是对的，
对，
而不是可能填鸭式的去说没有就是这样，你就是听我说。
对，
嗯，很不错哎。那月娟老师，你自己从活力站的妈妈哦，然后到变成了孩子们的妈妈，
对，
对，这个过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要怎么样去？有没有？因为以前活力站的话，可能比较是可能老人，
对，
对。然后哇，现在急剧就是整个变很young，就变成年轻的孩子。
因为早上我还是在活力站，
哇，
中午的时候才过来那个客服班，
是，
然后就是。以前就把自己带小孩的那一套
对
先拿到这边试用就对了，把对自己小孩的照顾啊关爱啊，然后用在这些缺少陪伴的小孩身上。
讲到这个，我想要先提前面先问一下月娟老师，那时候是怎么样接触到我们中华圣母基金会的？
嗯，就是活力站在我们社区里面开展嘛，
是
啊，然后就是少人手
啊，
刚好有人就是在那边服务的人来邀请说，哦，要不要加入？
有没有社区里面的家庭主妇的妈妈们，就是有空的就一起来一起参与，
对，协助，
嗯嗯嗯，
对，
然后就这样因缘
就
会进来，
对，
嗯嗯，然后进来完之后，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原本就是老人家的一个长照的一个活力站，
对
对，然后到中午之后要去客服班，这个过程呢，
就是从。老人转换到小孩就是不一样的心情，对了，
对，
小孩子就比较活泼天真，
嗯，
然后你要陪伴他，所有小的时候就是听他倾诉他的日常，
是
他会很开心的跟你说，
嗯，
就陪伴他慢慢的成长，你看他从小一 到现在有的都大学了，哇！所以有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欣慰，他会来找你聊天，
嗯、是
是，对，
哇，那种感觉很棒哎、欸，
对，就很舒服，看他们有好的那一面，就觉得很开心。
对，而且这个部分他就是当孩子们长大之后还会回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他的生活里或他生命里面，我们其实占他一个很温暖的部分。
对，
他可能是回来充电，对，嗯，
把他的日常告诉我们。
对，那玉娟老师，像你们自己在就是鹿草客服班，诶，为什么会有一个鹿草客服班这样的一个据点就是发生呢？因为毕竟那个中华圣母基金会其实是在嘉义市嘛。
对
对，哇，那已经跑到了鹿草这个、其实老实说有点像偏乡的一个区域了。
嗯，我们会找在鹿草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会找那个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
是，
对。那因为其实鹿草它看起来很像蛮大，可是它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就再进去一点，然后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小村落。
嗯，
对。然后刚好就是光下潭这一个地方，
嗯，
它其实是你如果要到 Seven 或邻近的可能邮局哪里，可能就还要再骑摩托车，
是
十分钟的车程，
哇塞，
蛮远的。
嗯，
对。然后刚好他那边也是大车很多，然后也是有几家的那个杂货店、但是你如果需要可能小朋友需要一些文具用品的话，对，也是需要到都市里面去做采买、对啊，我们是刚好评估除了资源匮乏的部分，然后也看到在地的需要，因为其实在地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都外出去工作了、那有些小朋友就会放学后就会在社区里面
乱跑乱玩，
对，
嗯，
然后因为他那个刚好那个地方是很多砂石车会经过，
哇，是
我们又考量到孩子的安全，
嗯，
对，所以后来我们评估以后觉得哎、这个点是适合，因为又结合了我们的长青活力站，
嗯，
对，然后刚好在103年3月的时候，我们客服班就在那个鹿草这边成立。
欸、很感动、就是我们的基金会是从老的到小的都照顾到、然后白天照顾老的，然后下午就照顾小的，
对，
是，对，然后而且是在这种偏乡真的是医疗资源非常缺乏或者是教育资源其实真的是比较薄弱的状态的地区、是给予很多很无微不至的照顾、
是，
哎、那时候哎、像所以这样从103年到现在，那所以移进的部分是大概来到了鹿草的客服班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我是104年8月，
哇，那也很
久
很长了哎、现在是113年嘛，112年，112年，所以现在的话，哇，也已经有8年的时间哎。对，那个月娟老师，你呢？
我就是从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加入，
哇，好感动哦！
可是那时候是纯粹就是帮忙照顾这样子，因为他人手不够，
是，
对，所以才会接触到这一块，一做就做这么久了。
天哪！而且月娟老师跟怡娟老师，你们的家都住在鹿草附近吗？
我就是当地的住旁边而已，
是，
对，所以就是。上班会比较方便一点，
走路到就到了，还是一样要像那个 Seven 一样要骑十分钟。
走路是可以啦，可是我都骑骑那个电动机车。
啊，玉娟老师很可爱。那怡靖你呢？
我是住在外县市，
是
我家在台南。
哇，你家在台南市吗？还是
他是旧的台南，应该算台南县。
你是新营吗？
柳营。
哦，柳营，哦，你在旁边了。
对。
然后每天就是这样通勤。
对。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在于客服班的社工老师们的日常是几点要到我们的据点。
低年级的小朋友中午就放学了，
嗯，
所以客服老师是12点半就要上班，
所以已经你们就12点半要到鹿草、
是我
是客服老师、
哦，是那个月娟老师12点半先到那边去。
对， 对， 对，
好，然后到那边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请他们
就是先把场地先弄好
整理好，
然后12:40就到学校接他们放学。
哇，客服老师还要去接送上下课。
对, 對、然后接过来以后就整理给他们午休，就先休息以后 才开始写功课。
哦，然后就让他们睡一个小时。
对，大概1点半。
嗯哼，然后就是叫他们起床然后开始写功课。
对，
好，那怡靖什么时候上班？
我是8点的时候就到基金会上班。
先来嘉义市的基金会上班。
对， 那因为刚好就是我们铺子那边有一个据点，
是，
所以又刚好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然后后来那时候有跟主管做讨论，那主管就是有同意让我可以到铺子的据点去做，就是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是，
对，所以一早就会先到办公室先把客服班的一些行政工作先做好，
是，
对，然后大概等到因为客服老师的那一段时间是因为他会从12:30到大概4:00前
是
会是只有低年级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会是由客服老师做协助，
是，
所以我的话就会原则上是在4:00左右
是
到客服班，对，然后就是跟老师一起到晚上7:00。
哇塞，到晚上7:00，所以哇塞，月娟老师你一打几个人，然后从早从12:30到4:00。
刚开始只有4-5位而已，
是，
对，然后4:00以后就是学生陆陆续续的放学就对了，
所以低年级还好，就是大概4-5位小朋友。
对，
那那个什么月娟老师，你自己到那个学校去那个接他们的时候，你就是在哪边跟他们相约啊？
就在他们的学校里面的中走廊，他们集合的地点。
哦，是可以走到校园里面的。
对对，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旁边就是学校了嘛，
是，
然后跟学校老师比较熟，我们都会从后门然后直接进去，
是，
直接把他们带过来，就是不会走大马路，
是，
这样子比较安全。
嗯，
对。
玉娟老师，那你这样子从零，就是从这个基金会有客服班从零到有的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从这样的陪伴啊，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吗？就是以这样每天这样接送，像妈妈的呢，就是这样接送，然后又要督促他们功课，然后要让他们知道午休休息，又要带他们吃饭，然后一路到晚上七点，
就好像是小朋友有时候他会叫你妈妈，你会觉得很欣慰就对了，因为他在家里面就是少了很多爱，然后他无形中
爱跟了解，
对，无形中他就会随口脱口就叫妈妈，然后他会觉得很好笑，他就说，老师我叫错了，可是我说没关系，就只有他反正就是有兄妹，他们就变成这个样子，常常叫错了，
是，
就觉得哦，原来我在他们中其实就是蛮像他们的妈妈，
而且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他们的过来到圣母班以后，从他们的生活作息啊到吃饭啊写功课啊，到晚上都全部哪里完以后才回家，
是，
这一段期间就是都是我在陪伴着他们，
對，啊，
他们会把所有事情家里发生的大小的事情他有时候就是分享给我知道，这个样子
是，
对，
其实你看 你一整天几乎黄金时间都付出分享给了那个我们中华圣母基金会，然后一起守护这些需要爱的孩子们。那对于一直默默耕耘这么多年的这件事情啊，那家人呢，家人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就是客服班的老师。
嗯，其实家人都蛮体贴的啦，他我的小孩他
会不会吃醋，就想哈，你都就是
有我女儿都跟我讲说我小时候你都没有这样子教我对啊，我说有啊，怎么没有呢？我刚开始我就是5点就下班，我还是回去陪伴他们啊。
是，
就是他们慢慢长大以后，我有时间我才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这一边，我还是以家庭为重，这样子就对了。所以我还是给你很多，像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偶尔他们就是放假的暑假或是什么。其实我的二儿子跟小女儿他们也都有到圣母基金会这边打工过，
哇，
工作过，
就一起来帮忙，
对对，所以他们都有体验到我这一块，
更了解妈妈原来为什么会愿意这么付出在 这群孩子身上。
他觉得这些小孩真的是需要帮助，
是，
而且还很可爱，
真的，
对，
就是他们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但他们其实这些我觉得客服班的孩子们啊又很天真无邪，
对，
然后也很珍惜他们，可以来这边玩，然后写功课跟老师们一起的时光。
因为就是家庭因素，有时候他们在家得不到的温暖或是缺乏的那个教育，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得到，
是，
对。
那怡靖你呢，你自己看，哇，真的就是当了社工，然后也聚焦在于你喜欢小孩身上，然后真的就是在陪伴孩子的这个客服班里面，那这么长的段时间啊，让你觉得我愿意持续做的动力在哪里？
看到孩子的改变
哦，是，
因为其实有一些孩子真的就是 一开始你接触到他，他可能防卫性很重，
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有在陪伴他，关心他，
嗯，
甚至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会主动去关心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感受到那一个温暖、
嗯，
所以就是他会更愿意想要就是去跟我们分享或是告诉我们些什么。
对
对，那当你看到孩子也愿意慢慢的改变，你就会觉得说哎，很感动。
嗯，
对，
你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个案让你真的 超级有成就感的啊？因为我现在面对面的这位那个怡静老师，他其实很年轻，哎，就看起来是很，他一定是很年轻的啊，因为老师他真的就是我，他现在已经是真的是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那个有历练的妈妈，就是我跟你讲，任何什么样小孩子都难不倒我，我大概知道有哪些招对。但是怡静你看起来非常年轻，所以像你自己看，原本就是一个应该是先是社工，然后加入基金会完之后才结婚生小孩的吧？
对
对，所以你看，你从一个就是不是妈妈，然后开始照顾小孩，然后到自己真的成为妈妈，然后照顾小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在接就是陪伴这些个案里面，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最有成就感是哪里？
有一个小孩，他就是他有一次他刚好就是有遇到很难过的事情，
是
对，然后。因为这个难过的事情可能让他也有就是对自己有一些伤害，
嗯，
对，那他也很，我也很感谢他愿意告诉我啊，因为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的孩子是普遍是不会愿意讲的，
是
对，但他还愿意跟我分享，然后也愿意当在分享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嗯，我也听到你的故事，也觉得很抱歉让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嗯，
对，但是其实也很谢谢你愿意告诉我，
是
对，那我觉得过去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弥补，
对
啊，但现在有我们课后班陪你，对，嗯，所以不是一个人，
是
对啊，现在他是比较会慢慢的说，当有问题啊，或者是在家里面遇到一些问题，他会再主动的跟我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关心，
嗯，
就换来孩子对我的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他发现你就是他生命中的希望啊，就是当他真的是束手无策，遇到一些真的他没有办法处理的状况的时候，
嗯，
他真的还有一个人可以请教，说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去保护他自己。
嗯，因为他上次，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讨论，就是孩子对客服班的想法，或者是说他期待客服班带给他些什么。
嗯，
那他就有提到说，他觉得我就像他的妈妈一样，就是会去关心他，
啊，
那因为这是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孩子这样跟我讲，我其实也蛮意外的，
是
因为对，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老师怡静老师你很像我妈妈一样，
真的，
就是，关心
你。因为我那一次，我第一次到鹿草客服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怡静老师在跟大家讲游戏规则，是非常严格的。我告诉大家哦，等一下就是要干嘛干嘛，几点之后要上课哦，所以大家赶快好好听话，然后吃饭要吃完，要珍惜食物。
嗯，
对，所以很像是个严母的状态，就是跟大家先讲好游戏规则，大家才可以好好的去贪玩。
嗯，
对，然后没想到哈，他告诉你说你就像他妈妈一样。
对，因为其实我对他也蛮凶的，
对，是，而且我真的觉得这很棒，欸，因为我自己到那个鹿草客服班的时候，我就坐在一个小小胖胖的男孩子旁边的时候，他看着我跟我说，欸，你怎么会来，然后我就说，对啊，我今天就是来客串当你的小老师，来陪你们写功课，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个你有小孩吗，我就说，欸，你怎么这样问，然后对面那个女孩子就说，因为他想要当你的小孩，欸，其实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是一种小小的忧伤，但是也会有一种大大的幸福。
嗯，
那种忧伤感是这孩子有多需要爱啊，多迫切的需要人家陪他，然后或者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让你觉得，应该是说你让他觉得是温暖跟安全的，所以他就很想要依赖你。
嗯，
那种感觉，对，所以也想要跟怡静还有玉娟老师分享的是说，客服班要不要让听众朋友更了解客服班是什么？因为我发现啊，很多民众们都把客服班当作是安亲班，欸，
是，
对，
对，欸，但是是吗？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让那个玉娟老师跟大家分享好了。
嗯，应该跟外面的安亲班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我们的老师的那个学历并不是很高，我们只负责他的功课能作业能完成，
嗯，
然后不懂的我们会教他，
是
它是不收费的，
是，
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全心全意的全力的在照顾他们，
嗯，
生活日常就对了，
是，
对。给人家不一样的印象就是我们的成绩不会要求他们考很好的成绩就对了，就是尽力尽自己的心力
啊。我这边可以帮那个阅卷老师做个总结，我觉得在阅卷老师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客服班呢，他绝对不是安亲班哦，所以他是不用收费的，所以他真的是给急迫需要的孩子们，让他能够在客服班里面得到一般孩子们没有办法得到的爱，然后以及守护跟陪伴。
对
对对，所以不会说哦，这边不用钱，所以我想说，哎，那我就把我的孩子也推荐来客服班，然后来吃点心啊，然后又有老师可以陪他写功课。对，所以客服班其实最主要的内容是，就我觉得我好爱那个阅卷老师跟他分享啊，就是我不要因为我是老师，所以你觉得我就是那个学历超级高的，但是。我虽然没有学历超级高，但是我是超级
用
心的。用
心，你有问题，我还是一样会帮你解答就
对了。是，一定你呢？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客服班？哎、欸，一定你这边，因为毕竟你是代表基金会这边嘛，对不对？嗯、然后的社工，对大家对于客服班的有哪些误解跟正确观念？好，赶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
好。其实我们客服班真的就是跟外面安亲班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外面的安亲班是你有需要，你有课业上的需要，你花钱去依据孩子的哪一个科目不足的地方去做补强，
是，
对，然后是需要付费的。那他们聘请的老师可能就是在学历方面他们是有筛选过的，
嗯，
那我们基金会客服班的客服老师，我们真的都是在学历方面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
是，
我们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会跟面试者说，欸，我们客服班做的工作是什么，然后他觉得他评估他自己 OK， 那就是我们也评估这个人可以，那我就可以来到我们客服班。
是，
那我们客服班其实在小朋友要进来我们客服班之前，就是社工一定都是需要先初步的去做家访，
嗯，
对，我们要实质上去了解每一个孩子里面的家庭状况、家庭背景，然后家庭成员有哪些，那目前家里面遇到哪些问题，他的需求是什么，对，然后包含家里面的一些经济状况，
是，
对，为什么要评估经济状况，是如果说假设今天这个家庭他是有经济非常的是需要帮助，那我们会去评估相关的资源做连接。
哇，非常好耶，
对，所以这就是跟外面安亲班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客服班小朋友要进来之前，我们一定都会跟家长说，
是，
就是爸爸妈妈你们会在意功课成绩吗？
嗯，
因为我们客服班是没有办法着重在功课成绩，因为我们固然功课重要，但是我们更重视的是品格，
孩子的身心灵发展。
对，所以其实我们客服班会有短暂的可能一个半小时是两个小时是在写功课，
是，
可是额外我们会有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针对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人际互动等等的去设计相关的课程，
是，
然后去带孩子上课。
对，这也是我觉得在我上次到那个鹿草客服班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对于这些我觉得需要爱的孩子们，给他功课上面的陪伴啊，然后让他在生活作息上面有个温暖的爱可以去守护他，就是回家不是一个空荡荡，可能爸爸妈妈到外面去工作了，
嗯，
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他要去工作，他一个人在家里乱玩或者在社区乱跑，而是真的有个客服班可以陪伴他，还有把功课写完，然后可以真的有正常的吃饭，然后吃点心之外，还我觉得哇，中华圣母基金会给了很多的更多不同的地方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孩子们要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照顾自己，
对，
然后还有怎么样小心的去面对环境上面他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就危险的地方，就像上次是告诉大家关于身体
界限，
对，身体界限，我觉得这很棒，就是对，而且还有客服班很棒的地方是他还有因为年纪不同有做课程上的不同的区分，你这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已经
我们会做课程上的区分，是因为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对于一到三年级的孩子可能对于可能比较深入一点的东西，他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是，
那高年级的孩子就是我们假设说以可能就是身体界限来讲好了，
嗯，
那高年级的孩子我们就会在家就是说给他 正确的观念以外，我们还会再加实际的演练，就让他知道说，欸，你平常生活当中也是有会有一些潜在的危机，
是，
那你当你遇到这些危机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处理，怎么说不。对，那低年级的孩子是他可能对这一块他的理解上可能还不足，那我们就先给他一些基本的概念，让他知道说，欸，我的身体从头顶到脚底哪里是不允许被触碰的，
对，
有谁可以触碰谁不行，
是，
他都是要让他知道，然后再给他正确的观念。
是，
对，
真的非常喜欢，因为那时候已经给孩子们先了解说哪些东西你先明确先厘清自己到底喜欢让大家碰触你身体哪边是你可以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不喜欢人家碰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不喜欢之后一定这边老师还会再跟大家分享跟教导大家是说那你要怎么告诉他你不喜欢，
对，
怎么保护你自己，就当，欸，有人不小心碰到你或跟你玩的时候或者是陌生人他到底想干嘛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守护你自己跟保护你自己，
对
对，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棒，欸，哇，那个嘞，月娟老师你在楼下的时候，那时候你在楼下就是低年级的部分你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那一天就是上的课程是一日行善，
哇，一日行善，欸，
对，就是以简单的故事内容来告知他如何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
当他自己被深受帮助的过程当中也要教他如何就是发挥自己的能力
回
馈
给别对方就对了，
是，
对，
那你在教这些有没有低年级可能他是一年级到
三年级对
的孩子们的时候有什么样 好玩的反应，
像那个呢小男生他就说，我家里的哥哥都不分享都不把东西分享给我，
是，
他就直接很明确的跟你讲，
是，
对，
很可爱，
告知他说你跟哥哥回去跟哥哥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要互相，不是说你想要的就抢着要，
是，
哥哥你也可以跟哥哥说哥哥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啊，你可以先做那个分享的动作，
对，
所以你看客服班呢，给了大家 不只是陪伴的守护之外，也给了很多的不同的教育，是生活上的教育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教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他自己的孩子在客服班他也发现他的孩子有改变，
对，
然后他会喝康道求博啊，那他就跟可能跟旁边可能比较友好的邻居就这样分享，
对，
哇，那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怡静你们要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基本上就是如果说透过是别的家长介绍过来的孩子，然后我们还是一样会告诉他说我们会先有社工先去评估，
是，
不是说你想来就可以来，因为我们都会希望说把资源真的运用在真的需要的人身上，然后因为前提下我们会让家长知道说我们客服班所有的费用是不需要收费，所以我们又会更珍惜这些资源是真的可以落实，这样我们也可以对一些真的有在帮助我们的这些民众啊，
是，
就是交代这样，
哦，非常好，欸，所以啊客服班对于我们基金会来讲他给了很多不用钱但努力付出的一些城市上面的守护的功能，那我们也很珍惜这样的资源，那对于怡静跟那个月娟老师你们就长期在这样的客服班里面，你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客服班你自己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你会怎么形容它，
客服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是，
对，就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说，欸，其实这里的那种氛围啊，然后是跟自己的原生家庭会不太一样，但是这里又多了一些一层温暖跟关心，
是，
对，因为有就是除了客服老师或社工以外，对，就是我们会更多用心的去陪伴他们，然后当他们有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更想要去理解他们，而不是就是而不是用那种强硬的方式去理解他们，而是会真的会想要带着他们再去看不一样的世界，
好棒哦，那月娟老师你呢，对于你来说客服班是
就是小朋友的家，回到温暖的家，可以放松心情，把所有的事情，欸，都做得很好，然后把心里想说的话说给这里的老师听，这样子，
哇塞，对于电机小姐，我在就是我今天咖喱秀秀的第一集，我在中华圣母基金会里面其实第一次走进了鹿草的那个客服班里，我其实有很多的感动的是，原来生活里面没有苦这件事情，而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以及陪伴它。所以这群孩子们给我的是欢笑声，还有啊，我要赶快把功课写完，因为我这是我的任务。然后就看到了怡静老师还有玉娟老师一直用督促然后爱，还有一种有力量但不是不尊重你的方式去提醒你说你要乖，然后你要遵守规则，因为这个规则是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相聚在客服班里面，好好把功课写完，好好学习不同的东西，好好吃饭，好好长大的一个很好的家。所以在中华圣母基金会里的鹿草客服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客服老师他用温暖与关心，他用他的能力告诉你的是不是学历的问题，是你知道你怎么好好长大，好好做人，好好关心你自己到底要什么，跟客服老师一直每一天陪伴你一样，就是你也要成为一个会付出的人，然后在这社会里面成为一个很棒的角色。这边也非常感动的是刚刚客服班的社工怡静老师说的，所有来到基金会里面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我们希望把这所有有限的资源与爱给予所有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所以在鹿草客服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每一天的下午会有老师的接送，会有客服班老师的陪伴，然后给予很多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三下午终于有更多的时间，所以客服班老师都给了很多不同生活的课程给大家做一个教育与训练与学习。所以有空的话，我觉得如果当你今天知道鹿草客服班是在哪边，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也有能力可以给予一些不同的帮忙，那请你们也可以来到这里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加油打气。今天我们的客服班鹿草客服班就下课咯，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说声拜拜。
拜拜。
Thank you.